刚才听诗班唱我拿什么献给你，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非常好，不但曲好词也好，我就临时想到要跟各位讲圣诞节。从一个角度看，是神给我们礼物，神把最好的礼物他独生子派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这是全世界最高贵最美好的礼物。所以圣诞节我们满心感恩，但每一年圣诞节除了纪念神礼物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拿什么献给他。所以诗班今天的歌声应该是代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声。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圣诞节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献给神礼物，先说一下，我们常常做错了，做错什么呢？圣诞节我们彼此送礼物，我收到不少礼物，这一次已经好几天了，不过我昨天都把它送给别人了，我们昨天罗马团去聚餐通通送掉了。圣诞节不要送我礼物，请弟兄姊妹回答，应该送谁礼物？对吗？是主耶稣降世为人，纪念主耶稣生日，所以送给主耶稣礼物是比较重要。我拿什么献给主？这个小故事是说啊，有一个小男孩很调皮，叫小强，调皮，不是蟑螂那个小强啊，很调皮啊，常常跟人打架，然后又说谎骗人。妈妈说圣诞节到了，他说妈妈圣诞节到了，那我要礼物啊，我要什么礼物？妈妈，我要新的电脑。妈妈说圣诞节你要给耶稣礼物啊，你不是老要礼物，那我给什么礼物？你好好把你的心给耶稣啊，你这个会说谎会打架天天调皮捣蛋，来到耶稣面前去认罪去悔改，把心给耶稣。如果你这样做，耶稣会给你礼物。这样子吧，你去祷告，祷告之后把祷告写下来。他就去祷告了，他说妈妈说你把到底今年做了什么好事跟耶稣报告报告，包括你要悔改认罪。他就去祷告，然后写，他说啊，主耶稣啊，我要恭喜你的生日快乐，现在我做个好孩子了，因为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了，妈妈叫我进来祷告我就来祷告，妈妈叫我写封信给你我就写了，所以你赶快今天晚上派圣诞老公公送电脑来。写完之后他想想不对不对，要改一改，他说主耶稣啊，我刚才忘记了哈，妈妈说还要悔改认罪啊，我的确会骗人，我的确会跟人打架啊，不听话啊，请多多包涵啊，今天晚上赶快派老公公给我送电脑来。写完之后信包起来，然后他妈妈说这个信要带到礼拜堂去啊，放在礼拜堂，他就跟妈妈去了，他是个天主教徒。进到天主堂之后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摆饰，比我们这个还多啊，里面有马槽，有圣婴孩，然后有约瑟，有玛利亚，有几个博士啊，还有一些牧羊人，一大摆在桌上。妈妈说你去把信放在马槽下面啊，让主耶稣啊知道这个。 他就去了，他一看，哟，这里这么多东西在这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一些东西很好玩哈，但是想一想啊，我拿哪一个？他把玛利亚放到口袋里去了，然后另外写一封信，主耶稣，今天晚上赶快派圣道老公公来，要不然你妈妈在我手中。这是笑话哈。亲爱弟兄姊妹，圣诞节到了，你拿什么献给耶稣？这是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彼此也不必送礼物，也不是别人生日，不是你生日，他生日，纪念主耶稣基督。但愿你的心献给耶稣，像诗班所唱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主。当然你的心在哪里，什么也在哪里。为什么我有感动讲这话？因为今天打开周报一看，请问今年教会的奉献是有多还是不够？好了，下面我就不讲了哈。圣诞节记住，要把我们的心献给神。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但愿神的家丰富有余，是因为弟兄姊妹真知道神的爱，真知道神的恩，真是感恩，真是甘心，真是乐意把你的心献给神。别忘了财宝跟心会在一起。现在进入今天的题目啊，今天我要讲的，刚才是被诗班受的感动啊，所以请问诗班重不重要？不是你们讲的啊，但是真的很重要啊。我在那边听的时候就很有感动，就想到真正圣诞节的重点。不过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圣诞节的意义的某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平常不大讲，圣诞节跟真理有关。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干什么？当他快要受难之前，回答比拉多的问题。比拉多三次说他没有罪啊，我不能把他钉十字架，我要把他放了。犹太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以后比拉多就想出一个办法，问耶稣，你是王吗？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王。按当时罗马帝国，如果该杀之外或者凯杀之外，再说有别的王，是背叛凯杀，那是一个叛国罪。所以比拉多就找到这个毛病，其他都没有，也不说谎，也不骗人，也没有任何罪过可以查，问耶稣，你是王吗？结果耶稣马上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圣诞节主耶稣降生干什么？耶稣自己说，来做王的，我是为这个而生的，为这个到世间来。然后做王是干什么？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到地上做王是跟真理有关，等一下我慢慢解释。所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感谢神赏赐他独生爱子给世人，来做什么？来做王。来做王干什么？给真理做见证。凡真的乐意接受真理的人，愿意遵行真理的人，就会乐意接待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是蒙上帝的恩典，给你乐意遵行真理，乐意接待真理的心，我们来跟从耶稣。若有慕道朋友在我们中间， 我再一次让你特别注意，我们不是拉你来信教，让教会多一个教友，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盼望你得着真理，你的人生活在真理的光中，人生满足真理的意义，那是人生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你们，邀请你们来，盼望你们信耶稣，实际上是希望你们得着真理，这是最重要的根据。那现在我要先提一下哈，这个真理是什么，是非常难的问题。所以比拉多听完之后啊，比拉多就问了，真理是什么呢？他太没耐心了，比拉多也不等耶稣回答就走了，这是很可惜的。可能他不是真的要找真理是什么，他只是奇怪，我问你是我王吗？你怎么回答我是给真理做见证的，我是王不就好了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比拉多说，到底真理是什么呢？或者他是到底说有没有真理啊？这个世界哪里去找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这一种好像一种疑问提出来，他不是真心寻求真理。他如果继续听主耶稣也继续讲，那我今天就没有道讲了哈。主耶稣讲出来之后就答案有了，他不听他走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主耶稣之前讲论的很多事情，到底真理是什么，到底耶稣做王跟真理有什么关系。不过讲这个之前我先提一下，今天世界上的人都在讲真理，我们都在问真理是什么。我所以先讲了一般性的世界上的人怎么讲真理，然后圣经怎么讲真理，然后主耶稣降生圣诞跟真理有什么关系，这是今天我们主要所提的内容。那么世界上的人都在找真理，如果各位有机会到 Boston 哈佛大学，他的大校门口就有他的校徽，那个校徽是打开的书，现在有三本打开的书，上面正好是一个拉丁文，那个拉丁文就是真理。所以哈佛大学创校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寻求真理。到今天哈佛大学的校训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引用约翰福音8:32，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你们有儿女在哈佛读书的啊，他们一定都知道。因为当初哈佛大学创办的时候，就是清教徒刚刚到美国，清教徒1620年坐五月花到美国，很多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也有不少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建立一个学校是以宗教训练为根基的，特别训练出传道人，这是早期的，以后慢慢扩充扩充，以后有各种各班的学问。那过了差不多70-80年，第二个就是耶鲁大学，也是一样的性质，耶鲁大学的校徽光和真理，它多一个光在里面，因为真理神的儿子来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是光，所以光和真理要照亮人间。那耶鲁大学也是从基督徒训练基督徒训练传道人慢慢扩充的，那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标语，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可能早期哈佛耶鲁是 以圣经角度来看这个真理的意义，不过现在大半都被冲淡了，是按世界上一般真理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可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如果按主耶稣当时讲的重点，这个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从罪恶里面得以解脱开来的自由。因为这是上下文，刚才我们念过了，犹太人就问了，犹太人说我们要自由干什么？我们本来都是自由的。但是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若是能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解脱出来的才是自由，而这个自由只有真理能叫人自由，而真理是天父的儿子来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真理带来自由，这个自由原来重点是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罪恶的权势，能活出美善的人生，这是原来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这一种是神要带给人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天父的儿子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带给人自由，当然必须人肯让天父的儿子在心里作王。若是你自己作王，若是让撒旦作王，若是让罪恶作王，你永远得不了自由。让神的儿子到心中，让神的真理、神的道在心中作王，你会享受真正的自由。这个等一下我后面慢慢讲，先提出来让各位知道。但是人慢慢就是忘记了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最重要真理的根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神的本性，然后从神的旨意到我们人生怎样让耶稣把神的旨意实现，必须以耶稣为王，也就是神的国实现在地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他的臣仆要征战，但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乃是耶稣在人心灵作王的属灵境界，神的国。所以当神的国，神国的君王耶稣能在人心中掌权作王，就实现了魔鬼不能管你，罪恶不能辖制你，那有真的自由。那一个是真理叫人得以自由。最后我再回来讲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我先说一下，今天世界上一般性的真理，讲论真理讲什么？那么这些一般性的真理啊，因为真理是很难下定义，大概比较早找到资料下定义的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形而上学里面讲什么叫真理呢？他说真理其实很简单，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说不是什么，这就是真。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就是假。这个谁都懂嘛，小学三年级就懂了哈，这不难，可是做就难了。所以到后来我们主耶稣把它简单说明了，你们是就说什么，不是就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恶者了，这是很简单告诉我们。但是这一个呢是怎么去应用呢？所以现在一般讨论真理大概四个原则，一般性的在英文正好是四个 C， 所以一般叫做4C principle， 四个 C 的原则啊。第一个 C 叫做 correspondence， 就是符合，符合性的是真理。什么叫符合？ 比方我考试班，下面这一句话对不对？篮球是四方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理？不是，不复合嘛。篮球是什么？圆的。所以篮球是四方的就不是真理，这不复合啊，这是不能够 correspond， 不一样。那再说，请问各位回答，太阳绕地球转，对不对？哦，对啊，答对的人是活在十四世纪以前哈，十四世纪以后就变了嘛。这个哥白尼就提倡说，是地球绕太阳转，是太阳为中心，不是地球为中心。所以十四世纪以前的真理一般都强调太阳绕地球转。哥白尼提这个出来很大的麻烦了，那个时候审判他的、定罪他的是天主教的教廷，把他招来公开宣判，你这是异端，叫他收回。他在法庭里面被宣判是异端，他说那只好收回了。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他说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定我的罪，他说 It's still moving， 地球还在绕太阳转。但是他那时候望远镜还没有发明，所以搞不大清，他的理论推得很对。再过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后来伽利略就发明望远镜观察，一观察的结果居然有4个卫星绕着木星在转，不是都绕着地球转。以后再更多的观察，所以就把地球是绕太阳说变成真理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符合性，跟事实符合。要考试班一个问题了，太阳从西边出来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啊，师班？都不是啊。有没有赞成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都没有啊。 OK， 科学家告诉我们太阳从西边出来是真的啊。怎么真的呢？如果你活在金星上面啊，这个九大行星呢，九大行星绕太阳转嘛，很特别，8大行星包括地球在内是从西向东自转，唯有金星是逆向旋转，金星是由东向西转。所以如果师班你活在金星上面，太阳哪一边出来？西边。所以太阳西边出来是不是真理？在金星上是真理，真的好。所以这个地上人讲真理啊，有的时候很麻烦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这种啊符合性的真理，那不过还连带有关啊。比方说这叫做啊一种能够啊调和性的符合，要调和整个。我们说一个命题，任何物体有重量，请问是不是真理？物体有重量一放就被地心引力引去了嘛，哈，因为万有引力定律，任何物体有重量一面看是真理，但是如果你跑到太空里面就不是真理了。你看那些太空人飞来飞去啊，他怎么也不掉下来，他就飞在那边。所以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物体在地面有重量或者跟另外物体靠近的时候有引力，但是太远了就没有引力了。所以真理有时候很难界定的，你在世界上的真理啊，你讲来讲去常常会不一致的。所以一致性，那第二个 C 就是 consistency， 一致性。比方说我讲一句话，各位不知道同不同意，我们说那个人简直不是人，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这就不一致嘛，那个人他就是人了嘛，啊，他又不是人，啊，当然除非你解释说前面那个人是生理的定义，后面那个人是道德的定义，啊，那个强盗是人，那个人是生理的，简直不是人，不是人的道德应有的表现。我们不是常常说吗？他简直不是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人的两个定义了。但是如果你按照逻辑来说，这个不通的了。那个人就是人，只是坏人，或者是强盗，那个人是什么人，那是应该另外的问题。所以过去常常有人挑战基督徒的一个 很有名的问题，可能各位也听过，他说全能的神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不能搬动的石头？请问师班，全能的神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不能搬动的石头？能还是不能？所以这个命题是矛盾的命题啊，前面是全能，后面是不能，全能就没有不能，这个命题就不通。你去答这个命题，你变成不通的人了，你搞糊涂的，你这个问题就搞糊涂了。以前人很多人这样来问嘛，啊，这个问题有问题。所以事实上讲真理也是很麻烦的，你什么是真理呢？到底什么是真理？所以怀疑论者，我们知道这个笛卡尔，他是一个数学家，一个哲学家，他怀疑任何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到、手摸到是不是真的，怀疑。但是只有一样不能怀疑，不能怀疑自己正在怀疑。你连自己怀疑都怀疑，那就完了。他说我怀疑，我除非有证实证我才能够相信，但是我在怀疑，我就不能怀疑我的怀疑。所以他产生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什么，这就是笛卡尔讲的嘛，我在想啊，所以我就存在。为什么我存在？因为我在想。那我既然想了，我就不能够不存在，不然我就不会想。好了，这些都是世界上讲的道理嘛，这个你们去读这些讲论真理的书啊，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很简单不变的。什么叫真理？考试班最容易了，一加一等于几？真的吗？OK， 好了，就一杯水再加一杯水变什么？还是一杯水，对不对？啊，一大杯。 OK 好了。那有很多问题啊，很麻烦的哈。我不过有些容易，一加一大概是等于二了哈，二乘二大概等于四，这个不会变啊。这个墨是黑颜色的，在美国也是，在中国也是，在月亮也是，在哪里都是。雪什么颜色？啊，下的雪不是那个白颜色，到处都一样啊。那这种的比较简单，那所以。这个真理在人间呢，有的时候你相当麻烦，很讨厌。什么是真理呢？难怪比拉多要问了，真理是什么呢？特别到后现代，我们今天活在后现代的社会，这个后现代主义它就是挑战所有既定真理，所有的真理要经过人主观的体验，当你主观体验出来认为是好的，是认为是真的才是真理，所以变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看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体验去了。好，所以世上讲这些真理实在是太多太多，很困难。最困难的是哲学性讲真理，特别难。为什么叫哲学性讲真理特别难呢？我给你们举一两个例子，因为这个太啰嗦不讲太多。刚才我们说 篮球不是方的，篮球是什么？好，在考试班，篮球是圆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好，请各位想一想哈，篮球是圆的，是不是真理？啊，请问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一个真的圆的东西吗？你用圆规给它画画画，画得很圆很圆，请问圆不圆？你们太没有脑子了哈！圆规哎，给它最好的圆规，给它画一个圆，请问圆不圆？圆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真的圆呐、啊，去哪里找到圆呐、啊？你那个圆规，你能够再怎么精巧，还画不出真的圆出来。真的圆不在这个世界，不在这个现象界，现象界里面都要改变，都是暂时。真正的圆，请问在什么境界里面？在你的理念境界里面，啊，不在这个物质境界里面。这是哲学家讲的真理了，就很难了，啊，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人所掌握不住的，连一个基本的圆的东西你都没办法真的搞出来，全世界没有一个真的圆。要找真的圆，那就是在你的理念界里面，那个完全的圆，真正的圆。所以柏拉图啊，这位思想家哲学家，他讲的一个很有名的所谓地下室理论，很多人听过哈。他说他是强调二元世界嘛，一个是物质现象界，一个就是理念的一个情境境界，天上的理念界。任何物质现象界都是短暂的，都是变化的，都不是永恒的。请问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一样还是不一样？明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一样不一样？啊，请姐妹们回答，明天的你变什么了？变美丽还是什么？更美丽啊，是不是啊？好，姐妹们是明天变更美丽啊，那弟兄们明天变什么？更憔悴，是不是啊？头发白得更多啊，气力就更少一点啊，今年不如去年啊，然后明年不如什么今年。所以你都在变的，人都在变的，不仅人都在变，东西也在变啊，什么东西都会改变的啊。所以柏拉图讲的一个世界都在变化的，不定的，这一种是现象界、物质界。真正的存在是理念界，所以所谓地下室理论，他说在地下室有一个树的模型，然后在模型后面有灯光，把树打在墙上的影子，那个模型的影子。那人今天天天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手摸到的东西，都是墙上的影子。没有真正了解影子的原型，有一天转过身，哦，一看原来那个是影子，这才是实体，这个树的模型是实体。但另外再过一天，从地下室跑到楼上，看到地上真的树，他说哦，那个只是模型，真正的树是在地上这棵树。但是他观察这个树啊，秋天叶子变黄，冬天叶子都掉光了，春天叶子又长起来了，这个树也在变化。而这个树的真正的原体不在这里，在什么界里面？理念界里面。这就是柏拉图的二元论嘛。所以整个世界所有现象界都只是那理念界的一种反射， 你要找真理，真理不在这物质界，这都变的。找真理要回到理念界，所以要寻求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生的意义。好，这些理论就搞了很多很多了，我只是提出来告诉各位，一般性的已经不容易，哲学性的去寻求真理就更难了。难怪比拉多问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所以现在回到圣经，整合从圣经里面来讲论真理是什么。我们发现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还有什么？这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主耶稣降生？圣诞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见过他的荣光。那这个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知道在圣经是希腊文写的，而写用希腊文写圣经的人是希伯来人，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从小就有犹太人的思想背景和观念，然后用希腊文把他的观念表达出来，所以解释圣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你需要了解一点点当时他们的情境。希腊人讲真理是重在理性思考推理，所以柏拉图是讲到理念界，但是希伯来人讲真理是重在神的旨意，重在神的本性和神本性的彰显，神本性彰显的旨意那是不会变的。为什么这样？等一下我再说，不过先注意，你怎么知道这是希伯来思想不是希腊思想呢？不能用希腊思想讲论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呢？因为除了恩典真理摆在一起的讲论之外，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请把荧幕上打出来，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行真理这种的用法希腊哲学界是没有的，你去翻希腊哲学的著作，它真理是思考理念界的，不是行真理。因为按希伯来思想，真理是神本体神旨意的彰显，那是真理，所以用行真理这个用词一定是希伯来思想，不是希腊思想。再有约翰福音十六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真理的圣灵讨论到神，神就是真理，是永恒的根基，一切的存在的根本，所以神是真理，真理的圣灵，然后引导人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本性和神本性所彰显要实行的计划，这是真理。像这种用法去查遍希腊哲学是没有的，这是在旧约圣经却很多。等一下我要提旧约圣经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讲论的真理原则上 是以希伯来思想为主导的，而希伯来思想的真理就是讲论到神的本性和神本性产生的旨意所进行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讲？我现在就跟你们说明一下。旧约里面，现在请好吧，再往下打，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也先请各位看一下。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耶稣讲的，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就是真理，这是主耶稣讲。然后再来一句，请看下面，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一句话是在出埃及记，主耶和华神在西乃山向摩西颁布了十诫以后，以后继续跟百姓的宣告，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旧约好多地方出现神满了慈爱和诚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这个用词经过一两千年的一种运作和实践以后，慈爱就用恩典取代。两约之间常常是先用怜悯取代，怜悯和诚实，以后恩典和诚实。所以这个恩典这个词就是取代了慈爱这个词。那么诚实这个词各位很熟很熟的，一般说全世界所有基督徒至少懂两个希伯来文。请问各位是不是基督徒？师班是不是懂不懂两个希伯来文？最熟的希伯来文。请问祷告完之后说什么？那个什么文？那是希伯来文啊，阿们是希伯来文啊。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说四个字叫什么？那什么文？也是希伯来文。所以基督徒懂几个希伯来文？至少两个嘛，还有很多的哈，还有就不提了。我们至少懂两个希伯来文。阿们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诚实的意思，一样的字，完全一样的字，阿们。所以耶稣常常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诚诚实实的。那么慢慢的犹太人就把诚诚实实这一个字用成真理啊，我就有好多。我举一个例子，在诗篇25篇，求你以你的阿们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把阿们跟真理是通用的。简单的说，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就是旧约里面神本性和这本性要彰显的旨意和计划是连在一起的。在摩西救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宣告说，我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能够成立以色列国。当然神也警告他们，不但慈爱和诚实，神也是 要公义，要审判。如果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去犯罪，得罪神，神会允许外邦来攻击他们。那以后以色列人真的去拜巴利，完全背弃神，而且犯罪，果然北国被亚述灭亡，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但是神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带他们进迦南，然后让他们立国，然后让他们立王，显出神的慈爱和诚实，显出神立约的爱和诚信的遵守。神是这样的一位美好的神，神真的满了爱，满了真理，满了诚实。但是人却背弃神，人不要神的恩典和旨意，不要神的真理，所以以色列王国之外世上的人是在撒旦的权下，在魔鬼的权下，在恶者的权下，跟神的国无关了，与神分开，不让神作王。什么叫做真理？神慈爱诚实的本性和旨意和救人的计划，现在要具体来到人间，不再像旧约时代只是救他们出埃及，要救他们出魔鬼的权势、罪恶的权势。那怎么能救？所以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充充满满。诗班告诉我有什么？还有什么？就这个意思啊！你们好好回去读圣经，这是比较深一个层面的讲论圣经的真理。因为神的本性满了慈爱，神的本性满了诚实，满了恩典，满了真理。神要爱人类，神要拯救他所造的被罪恶捆绑的、被撒旦陷害的，那怎么救？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子来了，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拯救我们，跟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不一样。所以下面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满了恩慈，满了恩典，满了真理。他在地上宣告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神本性、旨意、计划的具体实现。也因为这个是真理，才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罪恶。要不然，今天去读哈佛大学，去读耶鲁大学，很多很多大学毕业生会不会犯罪啊？读了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吧，化学博士，在地上的学理懂得很多，好像真理懂得很多，但是学问越多，常常越有自由犯罪，不然又考师班。请问师班，你们会不会做假药？假的药啊？不会嘛。好好去读化工系，好好去读什么生物系，然后做一些毒药出来。你要不好好读啊，不好好学，你做不出来的。叫我做假药，我真的不会做啊，拿什么去配啊？哎，我们师班里有人会的哈，因为有姐妹是在这个什么 CDC 是不是哈，在那些药局里面、药厂做事的很多啊。但是我们不会做，我们不要去做。常常学问越大的人啊， 你才有本事自由去犯罪。这个根据美国一个统计啊，觉得很悲哀啊。大学生呢、啊，你的孩子们有的时候读大学可以向美国申请贷款的嘛，啊，大学学生贷款好像是利息，不要利息是吧？利息很少啊，不要利息吧？要啊，反正也是很少。那根据统计啊，请你们猜，啊，很多人就不还，逃款呢、啊，逃还不肯还，大学念完毕业做事了，不肯还，不肯还钱里面什么系毕业学生不还的最多哪一系啊？你们都知道 ，OK， 答对了，就是法律系的。他懂法律啊，他去找法律的一些漏洞啊，或者是边缘，这是真的，美国统计的嘛。所以，地上的学问，读得再多，真的就自由了吗？啊，自由多犯罪，不是自由不犯罪。但是主耶稣所讲的真理，让人得以自由。是神的真理，让你脱离罪恶，让你越来越不去恨人了。恨人干什么呢？不要去嫉妒别人，不要说谎，不要去诡诈，不要去欺骗。这就是耶稣降生，要带真理而来，为真理做见证。他要在人的心中做王，当我们让耶稣做王，耶稣会奇妙改变我们。过去的罪怎么办？过去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将来的罪怎么办？他给你力量打败罪恶的权势，打败魔鬼的权势。但一个条件，你要接受耶稣到心中做什么？做王。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啊，亲爱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羡慕一个真理的人生吗？羡慕一个美善的人生吗？脱离罪的人生，脱离魔鬼陷害的人生，只有一个办法，让万王之王，永生神的儿子，请他到你的心里。主耶稣进到我心里，做我的王，做我的主，拯救我。你必改变，不是你改变，上帝改变你，上帝给你新的人生。所以耶稣说，我为做王而生，为真理做见证。再考试班一个问题就要结束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什么死在十字架了？做罪人救主没错，但是呢，也是为了做王死在十字架。比拉多三次说没有罪啊，没有罪，没有罪，我怎么定他十字架呢？所以最后你是王吗？他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以后耶稣十字架上的罪名，这是犹太人的什么？用三种文字啊，用希腊文，用拉丁文，用希伯来文写了，这是王，他就死在那里了。亲爱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心门，欢迎永生神的儿子，为你的罪，也是为了做你的王，被钉十字架。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圣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万王之王，等候你打开心门，说主耶稣，请你到我心里做我的王。这是圣诞节非常重要的意义。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奉圣父的差遣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你死在十字架，赦免当当我们的罪，也是为了做我们的王。感谢你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也是继续要做我们的王。但愿在这纪念主降生的节期，我们基督徒更尊主为王，凡事得主的悦纳。也恳求你借着圣灵感动慕道的朋友，使他们也欢然地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到心里做他们的王，也让他们得着真理，真理叫他们得以自由，而且能够永远活在神的恩中，直到天家。愿你施恩赐福，垂听所献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请坐。
另外一个崇拜之后最高兴的时间，除了听黄牧师讲道之外，就是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朋友、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位是立方，今天人很多，请你快点站起来。下一位，严，李小英，然后在后面，欢迎张法彤，在前面，欢迎你们，杨小慧。施喜良和张琴，在这中间后面，陈云，在最左边那边，黄，这个是什么字？什么辉？黄静辉，在后面。非常欢迎，今天有八家，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工们没有认识到您是第一次来的？麻烦你再都一起站起来，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好认识你。这边中间前面有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好，请你们连着站立，然后我们同工会把那个新人的资料交给你们。今天只有一件事情报告，今天在教会周报的第十一项多了一个二维码的图像。今天呢，这个图像呢，你扫描的时候呢，不会帮你做任何的事情，希望我们这一周呢能够把它更正过来。 那今天的主日崇拜呢，我们就到这边。待会聚完会的时候呢，请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能够到钢琴这一侧，我们有同工把我们教会介绍给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再去上主日学。